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刚好前几天啊，10月31号啊，我到这个双溪大连啊，当地有一所新民独中啊，在那里啊跟大众啊分享了一堂课啊，叫幸福在一念之间。当场有超过2000人参加，看到很可贵的地方啊，有家一口啊，差不多7、8个人，3代一起来参加课程。这3代一起来参加课程呢，这代表呢，代代啊都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沉船这样的景象啊，我在几年前在庐江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绿色课堂啊，晚上一起啊唱好歌啊，唱善乐，也常常看到3代同堂拿着小椅子一起去参加课程我想呢，这是天伦之乐几代人呢，都沐浴在圣贤的教诲当中，而且3代同堂啊，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因为呢，教育啊是合力，他得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2代人呢。教育孩子的正确观念要相合怎么正确呢？依经典，依流传上千年上百年的家训的标准不能我今天当爷爷，我当奶奶家里我年纪最大教育孩子都得听我的这样是不妥当的当长辈，尤其年龄越长自己的这个德行要做表率自己呢要时时能够依经典来带动家庭正确的家风因为毕竟老一辈的人还是真正为孩子好，那为孩子好不能溺爱，不能宠爱还是要用理智而2代人一起来听课容易建立共识那当然，假如今天你带你婆婆来听这个媳妇听到重点的时候呢，不要看你婆婆人都比较敏感你不要看他一下，甚至于说老师在讲你那你也够钝的要给人家留有余地刚好上一句才讲凡事当留余地大家也不要笑得太快，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是婆婆懂教育媳妇不懂，也有这种情况在上一代他还有文化沉船，现在下一代都是这个功利主义，有时候对孩子的教育这些理念都不是很清楚不过呢只要家里人能善巧的把亲人呢引进圣贤之门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些教诲都是利益他利益下一代，没有人不会接受所以都感觉 我家里那些人哦，都很没有善根呐、啊，很不能配合我。啊，叫他学《弟子规》，他都不学；啊，叫他让孩子学《弟子规》，他都不学。啊，我就问他：“你先生会反对教你孩子孝道吗？”他说：“不会。”你先生会反对教你小孩友爱兄弟姐妹吗？他说：“当然不会。”啊，你先生会反对教他做事谨慎、说话有信用吗？不会。你先生会反对教他怎么去爱人、跟人相处吗？他说：“不会。”那你先生会反对你孩子学《弟子规》吗？会。所以告诉大家，没有人会反对学传统文化跟《弟子规》，他是不了解。为什么他不了解？因为我们表现不好。他一看学的都学成这样，我当然不学，我当然不让我的孩子学。哦，大家开悟了没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问题出在我们这边吗？那些道理每一个人的良知都能相应啊，本善都能相应，不会反对、哦、但一般的人他对于圣教他还没有深入，首先他会从学的人身上去感受圣教是好是坏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好，所以任何时候啊都要反求这一颗心，好，所有的问题啊，根源是心出了问题，啊，为什么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这个身修的自己做好了，正己就化人了，家就能齐嘛。那看到我们大马的同胞们。学习传统文化这么积极，啊，非常感动，啊，而这个幸福啊，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在心念上，啊，幸福吉祥，啊，吉祥如意啊，都是心决定的，啊，有一句格言讲到啊，以静自照。见形容，以心自照，见吉凶。拿着镜子照自己啊，哎，把自己的容貌、衣着啊，照得清清楚楚。但以自己的心来观照，可以判断自己人生的吉凶祸福。啊，幸不幸福啊？看自己的心就知道。怨天尤人的人，哪怕再富贵，早晚因为这个心念呢，把福都给遮光了。哎，一个现在贫穷的人，啊，处处念的人的恩，尽力去帮助别人，乐善好施，他总有发达的一天呢。好，那。真正用心去体会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这些经句啊、哦，自己也能给自己算命。啊，像上一句说，凡事当留余地。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不留余地，铁定要自取其辱。他讲话很过分了，最后人家恼羞成怒，当然骂他一顿嘛。哦，是这样，以心自照，见吉凶。诸位朋友，你们这个礼拜，啊，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人家吵架？啊，都没有、哦，跟人家吵架也有征兆的。比方说你已经有点上火了，哦，你又没有把它扶住，遇到人家讲话不是很好听，啪你就给他 弹过去了。所以真正敏锐的人看到自己有火去了，马上要把它调伏下来，赶紧把朱子之家格言拿出来读一遍，弟子规读一遍，言于人分自明，凡事人皆须爱，这些读一读啊，把心调伏，心平气和，谦祥云集，溢出性躁，时时都很浮躁啊，很粗心呢，一事无成。好，那其实每一句啊，都跟我们的吉凶祸福有关系哦。我们看今天接着下一句讲到，得意不宜再往，得意的时候啊，要懂得知足，要懂得知进退，不应啊再进一步，贪得无厌。我们俗话常讲到的成语啊，叫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另外一面呢，叫见好就收。知进退叫功成身退。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啊去体会，得意啊为什么会忘形？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为什么懂得功成身退？人不知进退啊，很难不遭受屈辱。因为呢，不知进退呢，这个得意啊，忘形呢，还是因为心态出了问题。比方得意了，他会贪功啊。这件事没有我不行，都是我的功劳。那这么多人一起帮忙啊，听到这个话，人家心里平不平？不平啊。他就会招来人家的批评啊，毁谤啊，真是自大。这么多人出力出钱，他还自己在那拍着胸脯，都是他的功劳。这个就忘形了，所以要懂得谦让，要让功于众，做好事，我的本分该做的。人做了好事会去张扬啊，那是沽名钓誉啊，那还是名利心在作祟，心态偏掉了，才会有这个行为出来。假如尽我的道义做了以后，心里面呢痕迹都没有，就思会无念，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但是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帮忙啊，非常随喜人家的付出啊，甚至还感人家的协助，这是非常好的心态。所以贪会招来得意忘形，再来呢傲慢，他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了，他慢慢慢慢会膨胀自己，所以人不把这个心守好，灾祸就要来了。大家冷静去看，在企业界好几年前我看到的数字，看了也非常惊讶。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2.9年。一个中小型企业2.9年就倒了呢。 大型企业平均寿命7到8年。大家冷静想一想，大型企业有多少员工？我想上百人吧，不上百人应该谈不上大型企业。我曾经还遇过这个企业，它包含它的家属啊，都住在那个地方，多少人呢？80万。哇，我说这个企业就跟一个城市一样啊，很惊人啊。一个大的企业，它所维系的是几百口、几千口人的生活。所以这个领导者啊，他要想着我的事业要做稳啊，不然几百口、上千口人没饭吃啊。所以古人您看，在《孝经》，诸侯章，诸侯是一个国家的国君呢，他是什么心态？他不是乱来啊，他不是挥霍啊，他是在上不骄，他处在国君的位置不能骄傲，不然他很危险。他一骄傲，不听劝，做错了决策，祸延千万黎民百姓，最后他会没命哦。啊，自节谨度，他生活非常有节度，不奢侈，满而不溢。他非常有钱财，但是不会啊丧失这个财富。啊，有一些君王他乱花钱，啊，最后搞得民不聊生，他这个富贵就没有了。啊，所以守住富贵啊不容易啊，啊，要战战兢兢，要谨慎，要有节度。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尤其啊，人一富贵，面临的诱惑更大。啊，你说一个男人都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啊，他在做清洁工人。可能所面临的诱惑不多，但是他假如以后干到经理了，收入也不错了，可能这个财色这些诱惑就会出现了。所以祸福相倚哦。诸位家长们，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有大成就？希不希望？希望啊，大成就有大考验哦。为什么？这诱惑会境界会更多。首先，孩子要去贪哦，要去傲慢哦，不然祸福相倚哦。古来征战几人回哦。一个人这一生当中面对所有的诱惑能够全身而退啊，也是不简单哦。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诱惑比起100年前，比起古代啊，不知道大多少倍啊。所以现在的人德行的根基啊，要比古人更稳当啊。所以这个祸福相倚，我们要好好去体会，一定啊要在自己身上，要在孩子的身上啊把德行根基扎稳，不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最后呢，长者都在做灭火的工作啊。今天这个出问题，改天那个侄儿又出问题了。所以德者本也啊，要抓根本啊。 才者莫也，才干、钱财，这个都是字幕。其实有才干、有钱财，没有德行，那真的问题呀、层出不穷。很有才干的人，学历很好啊，没有德行啊，常常都是傲慢对人，跟人冲突。哦，那真的，每一天不知道搞出多少事情来。这个刚刚讲到企业的数字，为什么企业的寿命这么短？主要就是负责的人，他在面对诱惑，他抵不了了。尤其啊，俗话讲的“少年得志，大不幸”，他很年轻就很有钱了，发达起来。假如没有人冷静地分析给他听，这是你啊积善之家哦，你可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哦。没有这些趋智老臣呢、给他提醒啊，他很容易就供告我们，然后呢，自视甚高，就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哎，最后就。比方说，哎，他这个事业做得不错，他就觉得他什么事业都做得好，结果就跨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然后又投入更多的钱，最后就垮下来了。哎，哦，所以这个慢呢、事业有成呢、有名了，种种情况啊，都会让人。不知不觉膨胀了自己，那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自己比起十年前有没有更谦卑？啊，比方我们学传统文化，啊，学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比以前更节俭、更谦卑、更柔软？还是学了好几年？更看人家的不是，啊，跟人讲话更强势，这样就学偏掉了。我自己很幸运哦，我是在一个时节因缘呢，到了海口，刚好十年前呢，跟社会大众分享《弟子规》。啊，幸好呢，我前几年呢在学校服务，所以跟学生家长。沟通的比较多，所以去了海口就跟人家谈家庭教育啊，教育小孩嘛。而且呢，当时候海口啊，没有人知道《弟子规》是什么，很有意思哦。哎，其他很多大都市哦，都在读《三字经》，都在读什么《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言》都在读了，海口都没开始，所以很奇怪啊！假如我第一站就是去北京哦，我就活不成了。我才一个私立学校大学生，你到北京去跟人家讲传统文化，那北京。你随便到百货公司一撞到人，可能就是大学教授，是吧？人家都很有学问、很有学历的嘛。啊，假如我第一站就是到上海，可能也淹死了。结果第一站就是还没有人在学传统文化的海口，啊，然后我又是去教小孩，教了小孩跟他的家长沟通。我才慢慢啊，这样慢慢积累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中国大陆这么大，怎么刚好去海口？大家开悟了没有？冥冥中都是祖先在保佑，在安排。哎，结果后来。 一年之后啊，就刚好有机会呢，啊，到这些沿海地方啊，跟大众做交流。哎，大众蛮能接受，为什么？老祖宗的教诲是通达人性啊，人之初性本善的，没有人不能接受。我们办了那么多课程呢，没有遇过不接受的，没有遇过听完来打我的，没有。啊，我们遇到很多感人的场面，都是教育自己。啊，七十几岁的人，我七十几岁了，我现在才刚开始当小学生。啊，你就很感动了，他那个学习的态度。哇，你看那个四五十岁的大男人在那哭啊，放声大哭啊，啊，我错了。啊，有的那四十几岁的听完课在那里跳着说太好了太好了，像个孩子一样。哎，这个人都还是有赤子之心啊。哎，他为什么有那些不好的行为？他染浊了，狗不叫性乃迁，但是他本善还在。啊，他只要透过学习啊，把这些习染去掉，慢慢的他就能返璞归真了。哦，哎，结果随着跟大众交流啊，哇，那个大众那个赞叹也是很厉害啊。啊，俗话说八风吹不动啊，我们是没吹就已经动了，还八风吹。哦，来，有些人很容易激动啊。哇，你这是圣贤人再来的啦。哦，这些赞叹都很过啊。第一次听哦，哎呦，发抖，诚惶诚恐。给你听个五六次、七八次哦，就觉得嗯，还蛮舒服的。所以人都是啊，不知不觉被自己给卖掉了，哎，被自己给耽误了，要小心哦。啊，我很幸运，哦，我身边的长辈啊，特别有智慧，所以不是我们真的有德行，那是真的是托这些长辈善知识的护佑。啊，我记得啊，有一次很多人啊，因为我的祖母往生，哇，很多我在高雄啊，那北。台北啊，人家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下来啊，到我们家来慰问。哇，一些七十几岁的长者啊，啊，到了我们家第一次来见到我父亲啊，哎呀，你儿子怎样怎样，就开始赞叹啊，没有两句啊，我爸爸马上把几个长辈的赞叹止住。啊，我儿子那么年轻啊，德行还差得远，啊，你们不要赞叹他，要把他的问题告诉他。哦，我当时站在旁边非常感动，哎，连现在在讲的时候，眼睛都有点湿润。哎，我父亲真爱护我，哎，面对称赞，诚惶诚恐。啊，而且是护念自己的儿子，这么年轻呢，抵得了这样的赞叹？啊，我记得当时我到台南去分享，哎，我父亲啊载我去，把我放下，他就赶快开车走了。啊，他很怕麻烦别人，啊，也怕人家赞叹他，他赶快开车就走了。所以在这些很关键的因缘，哎，我父亲就给我当头一个提醒，保持冷静。啊，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做分享完，哦，那时候比较出名啊，哦，人出名哦不好，你们都不知道我的苦衷。俗话讲，人怕出名，猪怕肥。出名哦， 走到哪里坐火车啊，都不是很放松。为什么呢？人家常常会这样，你是不是那个哎，我说你认错人了。哦，常常要应对人家认识你，这个时候呢，你走路啊，你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要中规中矩，不可以给传统文化丢脸。哦，所以那时候在台湾有点名啊，啊，刚好出了名以后啊，第一次呢去见卢叔叔，啊，我是还没出名啊的前两年呢、啊、就认识卢叔叔，他非常疼爱我，真的人跟人呢都有缘分的，就见到这个长辈跟他走在一起，就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哎，确实是那个感觉啊！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走在澳洲啊、那个公园里面，很漂亮啊！我心里想，他真像我父亲。他回头跟我说：“你很像我儿子。”结果后来我刚好有这个机缘到大陆去，出了名，第一次见卢叔叔是在台北的猫空，我记忆很深刻。啊，远远他看到我，你很红哦，你是当红榨汁机哦，那印象就很深。为什么？那么久没看到这么亲爱的长辈啊，就很期待嘛，远远看了就很欢喜嘛。他就给你当头一棒，让你都不会忘记，很警觉。哦，出了名啊，自己有几两重要清楚哦，那叫因缘哦，可不是你真的有那个程度哦，那是圣贤祖宗好的教诲哦。哦，我们分享的时候，那都有师长的威德，那都有祖宗的庇应啊。在台上讲完，对照自己做到多少，下了台以后好好去改，好好去用功。哦，这些叮咛非常重要。啊、哦，我们就时时鞭策自己。哦，不然，在很多这些财色名食之前呢，真的很容易得意啊，忘形。所以古人慈悲啊，啊，像十三经当中有一本《礼记》，《礼记》开篇呢《曲礼》，就讲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人在得意当中啊，傲慢增长。啊，比方赚了一些钱呢、啊，对父母讲话很大声啊。哎，读了点书了，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了。啊，我记得我第一年到大陆，啊，第一个礼拜啊，就到山东啊，曲阜祭孔，啊，因为我们要推展传统文化。啊，去拜一下孔老夫子啊，请老人家慈悲护佑。刚好遇到了一位啊，非常慈祥的法师。他的脸呢、啊，很像那个弥勒佛，还笑口常开。啊，我们跟着他一起吃饭，啊，他吃素啊，旁边的人吃肉。哎，他也没有任何挂碍，他说。人家吃肉满口香，我吃青菜往西方，还押韵哦，他也没有什么挂碍啊。然后他就有分享到啊，因为他也上了年纪了，他说啊，他有很多徒弟啊，出家的徒弟， 没有去读佛学院呢，佛学院学非常多的经典。他说还没有去读以前呢，叫我啊叫得可轻了，师父啊师父啊这样。结果去读了佛学院几年呢，懂了一些经典呢，回来连师父都不叫我。所以人连懂点知识学问呢，这个得意之后啊，慢都会起作用。那人就这样变心了，不可能有真实的学问。为什么？今天你真的学到真学问，你应该更知恩报恩呢。这个师父曾经这么多年栽培你，你真有真实的学问呢，哪有说不叫他师父，会叫得更亲呢？你说我现在的智慧超过师父啊，那你要再帮师父啊，怎么可以是这个反应呢？那个态度根本跟经典就不相应啊。所以人在外在的条件增加的时候，假如不念，都是众人的协助跟帮忙的恩德，都觉得是自己了不起了，这个傲就长了。欲不可纵，欲是深渊呢，你要节制啊。哇，你觉得这些享乐很欢喜很高兴啊，就越陷越深。所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不好的嗜欲啊，要赶快把它断掉。但一般的生活上的欲望啊，要知足常乐，也不可放纵。这放纵了呢，对自己对下一代都不好。比方为什么现在文明病那么多，吃东西享受美食大家都很高兴啊，很快乐啊，乐极会怎么样？那得了文明病有的都拖着几年几十年的病都有啊。病从哪里来？病从口入啊。衰后罪业都是自己啊掌权气盛的时候啊种下来的因啊。哇，你掌权了在那里耀武扬威，最后你下来了，人家就找机会报复你了。老来疾病呢，都是身体好壮年的时候落下来的病根。请问大家，你以前吃冰棒一次吃几只？有的一次三只五只，尤其女孩子最后都会得妇女病。你身体一寒凉之后啊，铁定这些地方都会出问题。乐不可极啊，都要有节制啊。刚刚有人比，我都吃一只而已。不错，还可以更好，别吃了。那身体都是36度多，你一个病下去，这个机器怎么受得了？所以明理了不干傻事。所以我懂，从学传统文化明理了，我就没有再吃冰棒了，我也没有再喝汽水了，就是他给我害惨了，害我这么苗条。我小时候去给人家请客啊，菜还没有端上来就不知道喝几杯汽水，然后就到现在都还没有排完。那个汽水都会侵蚀你的胃壁啊。所以 我现在已经40岁了，对下一代有责任，要把我们走过的弯路要提醒他们别再栽我们的跟头。哦，我遇到小孩我一定要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哎，我以前教书还做汽水给他们看，这个橘子汽水哪来的橘子，骗人。所以现在做生意的人这样是不对的。橘子汽水有没有橘子？没有啦，是石油提炼出来的一个酚啊，闻起来像橘子啦，那就是苏打那个东西泡一下就成一杯汽水了，喝的都是化学的东西啦，哪来的天然的东西。哎，啊，我就做给我小朋友看，他们看，哎呀，眼见为实啊。哦，全班一看，哎呀，好恐怖啊，原来汽水这么来的。35个学生，34个看完以后，哎呀，好恐怖。有一个很胖，脸上都是痘痘，跑来说，老师，那一杯可不可以给我？这样的学生你要很有耐心，要继续的用让他触动的方式再提醒他。啊，这个时候你得带他到医院去看那些病重的人，他可能比较有警觉性。啊，哦，所以这个欲不可纵啊，啊，适当的啊，这个生活的需要要懂得节制，不对的赶快断除，不好的嗜欲、嗜好欲望，只是让父母时时提心吊胆而已。啊，那赌博啊、喝酒啊，那些都很不好。再来提到志可不可满，啊，不可志得意满，洋洋得意。所以这个要能得意不忘形啊，孩子的心理素质，首先呢，他有自知之明，啊，做什么事情啊，度得量力。不打肿脸充胖子。再来呢，谦卑知足啊，哎，让功给大众，哎，感别人的恩，哎呀，这都是谁谁谁的恩德啊，谁的功劳啊，不是我，他这得意啊傲慢就不会增长，都是心地上的功夫。我们古人呢，在家庭里面的摆设啊，很多都是呢教育的意义。比方一般古代的建筑住家，他一进门在厅堂，他两边呢是摆着瓶子跟镜子，有味道啊。进了家门要平静，不要把刚刚的不愉快带进家里来。哦，很多当爸爸当妈妈的人呢，不懂得这个道理，回到家啊乱发脾气啊，最后孩子呢常常都很害怕，哎，心里啊都不稳定啊。每一次看爸爸妈妈一进门，首先要看看今天是晴天还是雷阵雨，都要看我们的脸色，这样的孩子成长身心不会健康。我们上一代的女子啊真的有德啊，我接触过很多呢同学的母亲，包含我自己的母亲，啊，我没见过我母亲发过脾气， 也没见过我母亲骂过一次人。哎，你常常在母亲这样的修养磁场，你的心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不会浮躁。哇，假如母亲很急躁很暴躁，哇，讲话像雷公，你说这个孩子能平静吗？所以古人都透过这些装饰啊，提醒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庭里面最常见的摆饰啊，叫如意。大家看过如意没有？你们没看过啊？不会吧？回首如意呀、啊！哎，我们那个一楼没有如意吗？哦，想起来了吧？好，我再举一个你们会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常在庙里面有福禄寿三个老人吧，啊，有一个拿着这个他手上的东西，就是一只东西，然后回过头来嘛，玉做的嘛，玉如意嘛，他那个弯回来就是什么，懂得适可而止，得意须早回头，啊，得意不宜再往，回首就如意了。这个回首是什么？反省。回首呢是冷静，回首呢是自知之明，哦，他就不会啊傲长欲重自满乐己，就不会犯这一些问题了。哦，我们想起很多的成语啊，月满则亏，大自然都在教育我们，不止家里面的摆设教育，大自然也在启示我们。月亮满了就是不谦卑了，你的富贵一满一傲慢它就开始损了啊，水满则溢，水满了就流出来了。俗话又说啊，富不过三代。现在这句话要改了。现在富不过几代？一代。我跟大家讲，现在富不过十年。大家冷静去观察，为什么现在这个富贵的时间越来越短？因为人的德行根基越来越不牢。周公啊，是个圣人。孔子呢，以周公来做比喻啊，让人慎防傲慢。因为这个比喻啊，已经达到极点。因为周公是孔子最佩服的人。孔子说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如果一个人有周公的才能、办事能力，可是他呢骄傲而且吝啬，不愿意啊分享给别人。大家要了解，人的财富越跟别人呢分享，越去帮助别人，财不施得财富，吝啬就不得财富。为什么？钱财啊，有水施有财，所以钱是通货，它是流动的，跟水一样。钱假如不流了，积财伤道，积财啊伤自己的人道。因为旁边的人很可怜，你还继续不帮助他，你的良心已经啊越来越在堕落了。所以钱要布施啊，越施啊，你的富贵啊的因种的越多啊，所以很多家庭啊好几代富贵，因为他们家都有乐善好施的家道。 那你今天懂很多道理，有很多经验，你不去告诉别人，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智慧，愚痴。但是你假如有很多好的道理、好的经验，常常去告诉别人，法布施就得聪明智慧。哦，所以他骄傲，一骄傲啊，学问、才能就出现瓶颈，他上不去了。始骄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他假如有骄傲啊、吝啬啊，那这个人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不用看了。可见的这个傲啊，太厉害了。傲慢的人走到哪，决定失人和，甚至于他的傲慢去压别人，去打击别人，反而走到哪都是添乱。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傲慢的人一定会把人和搅得乱七八糟。所以大家会用人哦，摆这个良好的个性哦，胜过卓越的才华。一个人性格很好，哎，都是去肯定别人、欣赏别人，哇，你看大家跟他相处配合起来非常融洽。一个人都容不下别人、瞧不起别人，他有再高的才华，都会搞得鸡犬不宁。但现在的人都看眼前，哇，他这些能力什么经验，哦，对我现在公司最重要。结果用了三个月，麻烦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搞得乱七八糟，不能看眼前，要看得远，啊，尤其你用干部，那影响的面都很大。是百事之成。荀子讲，一个事情能成就，必在进之；其败也，必在慢之。事情能够有所成就，一定是他很恭敬的去做这件事，去对待他人。可是同样是他，为什么后来败了？因为他慢慢的这个恭敬心啊，没有办法保持啊，慢慢傲慢起来，败相就露出来了。所以真正懂得看人的人，他都可以从他的眼神态度看到他的吉凶的征兆。这个在历史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好，我们不用等别人看，我们自己看。每天照照镜子，有没有慈眉善目？有没有大度能容？这个是孔子对当时候跟后世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可骄傲。在资治通鉴当中啊，有一段话我印象比较深啊，他讲到啊，其德越盛，他的德行越高啊，其心愈下，他反而心呢，更加的卑下。其业愈广，他的事业越来越大，其意越谦，他的态度越谦卑。其时虽无余，他眼前看着，哎，都很平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他自己怎么看呢？其自恃常弱，天怒人怨。一个君王，一个处高位的人，他是很容易得意忘形的。但是他怎么来提醒自己呢？您比方说皇帝，他是天子， 他是全国之首领啊，没有人比他高了，没有人比他高了，容不容易傲慢？容易啊，我说了算呢、啊。可是你看他们多有警觉性，我是天子，谁管我？老天爷管我。他对于老天爷，他也是臣子啊，他是老天的儿子啊，他要代天来照顾子民，代天行化。只要他偏离了天道，天会怒哦。所以以前的皇帝只要看到有天灾了，哎呀，上天要降罪于我，赶快忏悔，赶快到天坛去反省，他懂哦。天怒人怨啊，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都是这样战兢惕力，不敢犯众自己的习气。好，好，那得意不宜再往，实实在在是我们教育孩子处事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德行。了凡先生有看到这一点，他在了凡四训呢，四篇家训，第一篇把命运的道理讲清楚，立命之学；第二篇积德，哎，改过。一个人要改造命运，首先要改过，不然每天还在犯错，怎么可能改得了命？第三，积善之方；第四呢，谦德之孝。哎，诸位朋友，我在念的时候，你们怎么好像第一次听？你们放下的功夫这么好吗？我们这几年来，一起学习了《了凡四训》两遍，你们今天也要日行一善，不要伤我的心。有念到《了凡四训》的句子，你们应该有所回应。这四训里面就德行这么多呢，就光把一个谦德举出来多重要，谦就不会得意忘形啊，谦才能保住富贵啊。易经有64卦，只有一卦是六个爻都是吉，其他63卦呢都是吉凶相参，只有一卦是六爻皆吉，就是谦卦六爻皆吉，只要谦虚啊，遇到任何情况都能逢凶化吉，遇到吉了可以守住这个富贵。了凡先生事实上在立命之学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谦卦在提醒他的孩子啊，我们复习一下经文里面讲：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福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聚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其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其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人就是在境界当中啊，练自己的功夫。顺境啊，最容易让人堕落。你顺境来了，富贵来了，开始放纵，开始觉得理所当然，就堕落了。所以顺境淘汰人哦， 逆境磨练人。逆境呢，要用开拓法，心量要放宽，看得远，不要钻牛角尖。哦，这处逆境，心要用开拓法；处顺境，心要用收敛法。不然你越来越顺，你就忘乎所以啦。刚刚念的这个句子都是顺境，命当荣显，哇，他要富贵了。他常坐落寞想，居安思危啊！哎，我现在富贵了，假如有一个变化，我还能生活得下去吗？哎，很多人很有钱呐，结果一下子生意出了情况，过贫穷的生活，活不下去呢，寻短见都有啊。更有远见的父母，他自己富贵，但是让他的孩子生活节俭。宋朝有一个宰相，他们家不大，人家说你是宰相哎，你家那么小。他说我是宰相，我的孩子不见得是宰相啊。那我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这么高，以后他的富贵比我低，他养成这个习惯，我不是害他吗？哦，你看这个父亲没有智慧哦。哎，常富骄子，有钱不要给孩子知道。哦，记住哦。啊，不要跟我，不要跟你儿子说我讲的啊。当然，他以后学了传统话，他也会明白我的苦心。被人家误解没有关系，虽然你是好心会被人家误会，也不是坏事。因为视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你好心为他好，他还骂你，还诽谤你，也不是好坏事。哦，他是送福报给你。哎，所以明理的人哦，就清楚一件事：天底下没有坏事，全都是好事。骗我，我今天才被人家打呢，这还算好事吗？哎，你有没有听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钱的要还钱呐，欠情的要还情呐。欠打啊，不是，哦，前世跟人家有这个过节嘛，预知前世因，今生受之受啊，打一下还掉了，无债一身轻嘛。哎，而且你更有功夫，他恶意对你，你不止没有生气，还善意对他。不止啊，了了这个恶缘，还结了一个善缘。对方会说：“天底下还有这种人？我以前对他这么不好，他现在还对我这么恭敬，啊，去怡保还给我带白咖啡回来。这样的人，哎呀，真是让我佩服。我去调查调查，原来他是学了凡四训，学中华文化。”嗯，那你不是让一个家里，让一个人，让一个家庭对传统文化生起坚定的信心？你这个是给圣贤佛，圣贤祖宗脸上贴金，好弟子。那你让一个家庭得到好的教诲，这个应得记得很厚啊！不止不要计较，还要造福于他，这才叫心量。量大福就大。常常啊，看看古人这些怎么教孩子，怎么处事待人，人的心量都会放宽，眼界都会看得越远。 所以常读历史，人有阅历，有见识。啊，即时当顺利，常作福逆想，他就不会得意忘形了。哎，你虽然顺利哦，自己的心态要摆好哦，对人不可轻慢哦，不可随便哦，到时候无意当中啊，冒犯人得罪人，哎，他就有这种战兢惕力，谨慎，常作福逆想。啊，即眼前足食，常作贫聚想。啊，也不是我随时都能有这么好的生活享受，还是节俭一点好。甚至于，哎呀，家财万贯也是日食三餐，啊，人每一天呢所吃所用啊，很有限的，把省下来的去帮助疾苦之人，那他就德行就越来越高，而且俭以养廉。人假如物质生活越来越高，非常危险。他花到最后，贪心越来越高啊，他会不会去贪公家的钱？会不会去贪不义之财？非常有可能。所以俭以养廉哦。啊，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人对他很爱护、很恭敬，他诚惶诚恐。这是对的，为什么呢？人家对我们爱敬啊，一来，那是祖宗，那是父母的德应，哦，要感恩，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啊，别人爱敬我们，我们要记人家这份情谊，哎，啊，这个就会啊，生恐惧。啊，甚至于啊，现在一般情况，自己啊有很多缺点，自己清楚；自己有哪些杂念、邪念呢，自己清楚，别人不一定清楚。但是别人呢，哎，他跟我们缘分不错啊，啊，他很爱护我们，他很尊重我们，他很赞叹我们，我们的内心呢，诚惶诚恐，我没有那么高的德行。哎呀，他这么爱护我、尊重我，我可不能对不起人家的栽培啊，更要战战兢兢，别给人家出篓子了。哦，就回报别人的爱敬，做恐惧想，哎，不然很多时候最爱敬我们的人，我们反而呢没有守住自己的德行了，犯了一些大的过失啊，那将是自己跟对方啊终身的遗憾。家事望重，常作卑下想，啊，自己家里呢很有地位，啊，但是不能呢，啊，耀武扬威啊，谦卑，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不然会增长贡高我们。啊，真的要做浅陋想，为什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我们一跟孔子、孟子，跟七十二贤人比，差太远了，哪有什么好傲慢？啊，不止呢，要这么样的谦退自省。哎，接着了凡先生期许他的孩子，远思扬祖宗之德，啊，近思盖父母之谦。哦，不是去得意，不是去啊放纵自己的欲望，要时时放着自己的责任。啊，有责任感的人呢，行事有分寸、谨慎，不敢添乱， 不敢给家庭给团体抹黑，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己，内思贤己之贤。这些都对孩子一生呢重要的提醒啊，内啊刻念作身，不可放纵邪念杂念啊，对外啊时时救济别人的危难啊，上要报国家的恩，下呢要造家庭之福啊，时时都记得这些恩德啊。好，那记恩呢、啊、很重要，恩要记啊，怨要忘，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家道啊。刚刚了凡先生一直提醒孩子啊，你要记得这些恩德。弟子规当中讲，恩欲报，怨欲忘。其实啊，人的幸福往往就是在这一念之间的。现在觉得不幸福的人，这句话只要听进去入心了，他就幸福了，有没有道理？恩欲报啊，你现在心里面全部都是想父母、国家、师长种种人的恩德，你很高兴啊，哎呀，我怎么是这么有福气的人，哎呀，他们这么疼爱我，不让他们失望，亲所好，力为具，哦，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你就有动力啊，知恩、感恩、报恩。怨你马上就忘了，你就没有苦了。现在人倒过来了，恩都忘。怨芝麻蒜皮都记啊，常常在那里翻旧账，就忘恩念怨，这颠倒。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仁的小孩啊，刚好我们在跟他谈话，他年纪还很小嘛，我说你们会不会心情不好啊？他们说会呀，都会为了芝麻小不如意事而生气呀、啊。我感觉他这个词语用得很好，芝麻小不如意事，那人呢为了这么一点事就不欢喜了，就心量越来越小，容不得人。心量一放宽呢，哎呀，哪有什么好计较的？而实在讲，人都不自爱呀、啊，给自己找麻烦。原谅别人，就是放了自己啦，就是给自己机会啦。你不原谅别人，每天还做梦，还在那里咬牙切齿，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原谅别人呢，是善待了自己，而且给自己什么机会？提升修养的机会，还有给自己福报。你原谅别人，你放宽了才有福报啊。不原谅别人呢，是癌症的高危险群，每天心情都不好，那个水结晶都很难看，那个细胞很容易病变。尤其啊，人更不冷静在哪里？常常呢，念这些怨呢、啊，让自己很痛苦还不止，又把上一代的恩怨呢、啊，拼命讲给下一代听。你不是在害死这个孩子吗？比方自己的女婿不争气，孩子给外婆带啊， 你那个爸爸真怎样怎样，就批评的很难听，就造成这个孩子非常仇视自己的父亲。你说这个外婆有没有智慧？一个人恨父亲，他这一生铁定是不幸福的。没有父亲哪有他呢？他最起码你要这个父亲再怎么错，他还有对的部分，你要肯定他；错的部分，你要让孩子包容他嘛。哦，所以上一代的恩怨，千万千万不要再往下一代传，要有智慧，要冷静，掌握情绪，才能掌握自己跟下一代的未来。人欠你，天会还你。今天这个女婿再不好，这个丈夫再不好，你完全还是尊重他，还是礼敬他，你的孩子的德行会非常高，因为他会佩服他的母亲的修养。我母亲这么忍辱负重，我要赶快有成就，我要让我母亲早一天享清福。我遇过这样的同学，他父亲对不起他母亲，可是他母亲不怨，含辛茹苦把他们养育长大。人的一生呢，不可能都是一盘好棋呀，可能本身这一盘棋就不好下，你每一步都是下的有情有义啊，那是你下棋的智慧修养，你的人生啊会否极泰来。好，接着呢，我们看下一句。啊，大家看呢，这每一句真的以心制造见吉凶。我们看下两句啊，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信心。一个人都灾祸了，你还在那里幸灾乐祸啊？用一句闽南话讲，夭寿啊！让他可怜呢、啊，人家那么可怜呢、啊，你还在那里幸灾乐祸，甚至还落井下石，这铁定要遭祸的。哦，哎，这些句子哦，都攸关个人跟家庭的吉凶祸福。人有喜庆呢、啊，哪些是喜庆呢？从个人哎，容貌端正啊，啊，有品德啊，有学问啊，有功名啊，有不错的学历啊，哦，哎，他儿子硕士毕业了，哎，人家放个鞭炮庆祝，你在那里有什么了不起？哎，硕士也有很多失业的、啊，哦，那这个不给人家祝福，还在那里诅咒人家，这就不好了。哎，人家家里很和乐啊，你看了吃醋啊，嫉妒啊，这都不好。哎，人家有一技之长啊，这个都要啊祝福。啊，要随喜，见人善即时起。怎么去调伏嫉妒呢？当我们的嫉妒心起来了，吃醋了。哦，马来西亚讲吃醋吧，有人哈、哦，哎，酸酸的，啊、哦，这个时候你已经善观己心啊，这个心态不对，怎么把它改过来？你最嫉妒的那个人，你明天去找他，然后就告诉他，你最欣赏他什么，把他的优点讲出来。我跟你保证，你的鸡皮疙瘩会掉一地，你会很不自然。哦，讲得非常勉强，所以一个人要改正一个习气啊、哦，那不是一次两次改过来，都有一个过程。哦，但是越难过， 越要讲，时而勉强，终则泰然。这是《了凡四训》的句子，你们假如没有想起来，请回去把《了凡四训》读一遍。这么好的经典，你们最少一个礼拜要读一次，不然太可惜。啊，这一部经典你能够掌握住，你处事待人接物不会出纰漏，甚至你的念头都能保持在正念。他讲的太清楚，太透彻了，难得的一本家训。所以一开始都不会很放松，很自然，两次三次就真的那个嫉妒心就转成了能够去欣赏别人，还要勉强去做哦。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知道你这个嫉妒心多厉害。宋朝有一个大夫啊，叫蒋院，他有十个儿子，一个驼背，一个脚是跛子，一个四肢萎缩，一个双足残废，一个疯疯癫癫，一个痴痴呆呆，一个聋子，一个瞎子，一个哑巴，一个死在狱中。够惨吧，九个儿子都有毛病，一个还死了。这个公明子高啊，看到这个情况呢，这个读书人很仁慈，就问他说，大夫啊，你当那么高的官呢，你平常啊是怎么处事待人，怎么有这样的报应跟奇祸呢？这个蒋院说，没有吧，我平常也没做什么恶事啊，只是喜欢嫉妒别人，看到那个胜过我的人哦，我就嫉妒他，怨恨他，奉承我的人我就很高兴啊，听到别人的善行啊，我就怀疑，铁定是假的，铁定是做表面的，听到别人的过恶哦，我说一定是这样。所以人呢，念头错了都在折服哦。哎，看到别人有所得了哈，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一样；啊，看到别人有所失了哈，啊，我就好高兴哦，颠倒。哦，所以我就只是这样而已啊，我又没有行什么恶事啊，全部在哪里？意念。所以啊，一念不正啊，就造恶了。结果这个公明子高啊，就叹道啊，哎呀，大夫啊，你有这种心态啊，你马上会得到灭门之灾啊，你既然说无所谓啊，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你的恶报啊不是这样而已了。这个蒋院呢，一听呢吓得半死啊。接着呢，他这个子高啊非常有智慧，也很仁慈，也很善于引导人，他看对方吓成这样，就跟他鼓励说，天虽然很高远啊，却是明察秋毫，你做任何一件善事他都看得到啊。所以如果你能痛改前非啊，就一定会转祸为福，现在改正啊还不算晚。结果这个蒋院从此以后提高警觉，尽改，完全把旧的这个习气改掉，不到几年功夫啊，九个儿子的病一个一个都好了，这个在历史当中都有。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